幸福，然后关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6月1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南松所传讲的信息 Convinced Then Concerne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10E。那非常感谢帕克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今晚又能来到这里真的是太好了。那我猜你们一直坐着听我讲都累了，那我很累，那沙哑的，因为讲到激烈那喉咙有点沙哑。那我刚才跟帕克弟兄交谈对着说，我相信这是很久以来主让我举行过的最好的聚会之一。那聚会并不大，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那聚会不是很大，那并没有太多人来参加但它的质量实在是太好了。那信心，哦天哪，看起来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喜欢那种的聚会。那在那里，那你能感觉到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任何的事情，那我喜欢那样，那我确信那这边会有一个持续的结果，那就会显明出来的。那我确实欣赏你们所有人的耐心，嘛能坐在这里听我讲几个小时，那然后第二天晚上又回来，那你们肯定能够承受许多的痛苦。那所以我知道你们有很好的耐心，那因此我们都想代表我们所有人说，我们非常的感激你们。那多玛弟兄，那我实在无法表达我对多玛弟兄的感情。那我认为我认识的，当我把他跟别的人搞混了，那我有幸跟他宝贵的妻子握了手，那他确实是基督的仆人。那若神愿意，我确实希望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能多次的相遇。那如果我是你们这儿的人，那就住在附近，那他的教会就是我要去的，所以我喜欢一个那样的人。那帕克弟兄，感谢伯纳罕弟兄的称赞，并蒙会众他们是否想着再回来。谢谢你们非常的感谢你们，那真是很好，那谢谢你帕克弟兄。那我他说所有的费用等等都付清了，那么感谢你们所有人的友好合作和帮助。那么你知道举行这些大的聚会确实需要很多的开销，那所有的都付清了，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实在是感恩，那一切都付清了而且有余。那主已经拯救了人，医治了人，那各种各样的事发生了，因此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这样，那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些聚会成为历史，那原来再一次的发生，在将来很多的日子之后我们会看到结果的。那我们想要那再次感谢大家的，那我想感谢你们在聚会期间那送给我的小礼物，我非常的非常的喜欢。那我们将要去拜访 Big Bad 弟兄，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是哥伦布。那我们明晚和星期二的晚上要去那里与 Big Bad 弟兄会合，然后我们要去西海岸。那我想请求你们，那接着从那里开始，我估计在我们结束那几条帐篷聚会之后，那我想去非洲，那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那我能恳求你们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吗？那非常的感谢你们我们为所有的事情感恩。我是代表我自己这么说的，那也代表从我教会来的这些人。那我们的几名理事执事还有几个朋友是从那里过来的， 我们的牧师在这里，那没有看到那位弟兄，我猜他已经被介绍过了。那是不是那位弟兄？俄曼弟兄，你在哪儿？我真是找不到你。吼吼，然后在后面那里，还是这么靠他呢？上来这里一会儿。那我认识的这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的仆人，他曾是个铁杆的为了公会的信徒，后来领受了圣灵，那现在他是个有圣灵的为了公会信徒了。那这就是我们宝贵的牧师，那我想跟你握握手，那位弟兄。那谢谢你弟兄啊，我认识那位弟兄好几年了，那还有他可爱的妻子，那甚至在他们结婚之前我就认识他们了。那这么多年他一点也没变，那只是在神里更高了，仅此而已，但他是值得信赖的。那如今我们爱他做我们的牧师，那他已经在那里好多年了，我们希望你直待到耶稣再来，如果那是主的旨意。那那位弟兄，你想对会众说几句话吗？那位弟兄问候会众。神祝福你那位弟兄。那你知道当你去野餐时，那如果有人在某处栽下了一棵小树，那你就不能，那你不知道它是不是还在那儿，那因为它刚被栽上，刚长出来等等。但当你知道有一棵老橡树，那稳固的立在那里时啊，你就可以好好考虑啊，去那棵树下休息了。那就是那位弟兄每天都一样的屹立在那里啊，所以我对此很高兴。那我还有另外的一位弟兄在这里，是我们一间姐妹教会的牧师。那如果他还没有上来，那我想请他站起来。那朱尼尔·杰克逊弟兄，那另一位那充满圣灵的为了公会信徒。那朱尼尔·杰克逊，你在哪儿？朱尼尔·杰克逊弟兄，一位被圣灵充满的为了公会的信徒。那这就是他，杰克逊弟兄。那你想说点什么，或有什么话想说的吗？好的。那还有一位是帕尔默弟兄，那我们的另一位弟兄，那能站起来一下吗？帕尔默弟兄，那一位来自乔治亚·梅肯的牧师，那我们的朋友，那还有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我知道他在这儿，他是我们教会的理事。那弗雷德你在哪儿？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坐在最后。班克斯伍德弟兄， 那你在哪儿，班克斯弟兄？他说我们这里的另一位历史就坐在那里。那班克斯弟兄原来是耶和华见证会的，那你知道他在参加聚会，在这个患了小儿麻痹的残疾的男孩大卫，他的腿畸形了。那当时我正在举行一场帐篷聚会，那首先是伍德看到了，那天晚上他在达拉斯是在休斯顿，那圣灵以光的形式降了下来，人们拍下了那光的照片，那伍德弟兄就在那儿。那当时我还不认识他，那他凑足了钱他是个承包商，那去参加下一场的聚会。我从那儿去了海外，那去参加那场聚会，那他带去了他小儿麻痹的残疾的儿子。那当我们在那我正在圣灵的恩膏下去到人群的后面，那对着说话告诉他所有有关他的事情，要他站起来。那大卫你在哪里？你今晚在这儿吗？这男孩过去曾是瘸腿的，就是他。大卫，那如果人们不相信神可以治愈一个小腿因小儿麻痹扭曲的人，那我希望你能走出来一分钟，展示一下你走路的方式。好的，很好。那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公众表演，只是为了做见证。那里一点瘸腿或其他的症状都没了，完全的正常痊愈了。我们的主所能做的真是太奇妙了。那如果神能为他那么做，神也能为别人那么做，肯定的，这只是取决于我们能不能有同样的信心。那当然，你们所有人都认识这里的本弟兄。那你知道，你听见这人说阿们的声音大过了每一个人。那我告诉你们一点，那别人说在了这件事的妻子就坐在那儿。我们都爱本，那是在这结婚之前。那我在西韩，那这小伙子是从印第安纳州南部来的。那天晚上我在圣费尔南多谷进行会的人当中讲道，那帐篷里边满了人，那他们是那种很文雅的人，那你知道，那我正在讲道，那直接听到了一声尖叫。我看到漆黑的头发像墨西哥人一样，那两只大脚并在一起跳到空中，手像这样。那我停住了说，本，你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那就是他，神祝福你本弟兄。那你站起来一下就好了，那站起来一下你和你妻子。那我就想让问，那本弟兄，那这不就是在角落里边喊阿们的人？神祝福你。阿们，神祝福你。那魏弟兄，另一名宣教士，那想要进入我宣教的工厂，他今晚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认识的，他已经在我们这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了。那魏弟兄你在哪儿？在会众里吗？就是他，那还有他妻子。我告诉你们，英格兰和挪威之间的战争停息了，他是英国人，他妻子是挪威人，那一切都结束了。那可爱的人们，是的先生，战争完全结束了。那波斯利兄那天晚上过来放映了他的电影，那他说那有个夫人，那是索斯曼姐妹。那真希望我刚才让他和某处的弗雷德一起站起来。那可爱的人们，那他是挪威人，那当然波斯利兄是个瑞典人。他说那你知道约瑟利兄是怎么样的？他说这里有个女士，有一个姐妹，她是个挪威人。那当然如果你当不了瑞典人，当个挪威人也不错。那走到外面，他们这边看着我，我说当然了，这约瑟的真遗憾，我们不能够吐槽爱尔兰人。那所以我们都还是有点幽默感的。那希金伯特姆弟兄，那你在哪里？他在不远的地方，那是托姆住的地方来的另一个属神的人，是那边教会多年的理事。那还有他的朋友阿根布莱特姐妹，那路德阿根布莱特姐妹就在这里，我相信他就坐在底下的过道上这里。那请站起来一下。有多少人认识麦纳跟布莱特？那全分商人会的一位副主席，那他们是堂兄妹。哦，我的天，那希望我没有落下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为你们每个人感到骄傲。那很高兴那你们能跟我们一起来。那我们不知道，那道奇弟兄和姐妹正坐在那里，还有布朗姐妹，还有布朗弟兄，麦金林弟兄，那另一位拥有圣灵的为了公会的传道人。那麦金林弟兄你在哪里？在附近的某处吗？他是从俄亥俄州北部来的，那就在这很后面。那另一个彻底的重生的，从那里面出来的为了公会的信徒，没错，拥有圣灵的心，为神努力向前。那帕特泰勒，我的另一位密友，就坐在这。那帕特弟兄站起来，你们大家可能都认识帕特泰勒。那谢谢你帕特弟兄， 神祝福你，他曾是个歹徒、枪手、杀手，神救了他，使他成为了一个圣徒。那搭便车走遍全国，跟随聚会等等。那你知道我想起这些人，那他们来自哪里？我就想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那被拒拒死，那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四处奔跑，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都做出了自己的见证。那汤姆·辛普森，汤姆在哪儿？他来了吗？啊，我认为我在外面看到了他的车，他有他的家人。那我以为他在这儿，也许我搞错了。那是就像鱼线上的鱼儿，沉沉浮浮的啊，东东，那就像那样。好的，愿主祝福你们大家。那我们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这里还有来自乔家和其他地方的人。那我们很高兴你们都在这儿，那来见我们的老朋友们。那我正看见来自芝加哥的贝肯鲍姐妹吗？那我认为是的。那还有 Litter 姐妹，那还有他旁边的那德阿米科姐妹，那从芝加哥来的，亲爱的宝贵的人们，一群对我非常友善、非常宝贵的夫人，还有其他的人。那这位弟兄，我甚至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了，那是从乔治亚的某个地方来的。哦，在后面。哦，天哪，那他们就像钉在这里一样。那我们很高兴能够来这个团契当中。那波斯沃斯老弟兄过去常对我说：“布兰弟兄，你知道什么是团契吗？”我说：“我想我知道。”他说：“就是两个人在一条船上。”那就是那样，那我们就有团契了。那愿主有仁慈待你们，那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那因着你们良好的合作，我要把这场聚会作为我施工时期的一个红色的记号，那记在我的单子上。这些优秀的弟兄姐妹以及所有人，那都如此的好客，那我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那讲的我喉咙都哑了。那内德艾弗森弟兄会继续这次的聚会，那在我去哥伦布跟 Big Bad 弟兄会合之后，那内德弟兄你今晚在吗？我不知道是否是的，在后面一位被圣灵充满的长老会的信徒。那还有李威尔博士，还有他的妻子，我宝贵亲爱的朋友，那威尔弟兄一直在聚会中跟我同工，一位宝贵的朋友。那我猜这些人都已经被介绍过了。那威尔弟兄你在这儿吗？那今晚你在会堂里吗？哦，就在后面。主祝福你，威尔姐妹，你在哪儿？那我只能向你挥挥手。那神祝福你姐妹，我们很高兴他们都在这儿。那你们大家都要为我祷告。那我只是凭着信心往前走，相信我们随时都可能看到主的再来。我不知道会什么方式，那什么时候，那在哪里，但我想在他来的时候预备好。那有时候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那可能是那样的，但不管怎么样，他来的时候我要在那里，我要跟他同去。那这就是我的志向。我不但自己想去，还想让我所有的朋友和所有的敌人都去，那我想让每一个人都去。那当我见到这个小小立像我不想称他为被提起来，我从未有过那样的意象。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又回头看我自己，就在他最近。那他们许多人在杂志等等的地方读过了，那朋友们绝不能够错过那个，千万别这么做。那里有个地方，我在那里就像在这儿一样，正回头看我自己。我见过异象，我知道异象是什么。如果那是个异象，就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异象了。那我看到了那些人，那已经去世的人，我在那里看到了他们，老人都成了年轻人，他们站在那儿像我一样是人，只是没有罪了。那超越了完美，那超越了辉煌，那里无法说清那是什么。那当我知道我必须回来的时候，那只有一件事，那可以说我返回了，要竭力劝说人们，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错过这个，不要错过这个，你承担不起错过它的代价。那其他的一切让其他的一切都去吧，但为那时做好准备，无论你要做什么。那若主愿意，这个冬天等我完成那些旅程回来，我就要进入宣教的工厂了。所以请为我祷告，因为这里还算容易。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个邪灵进入聚会，那企图干扰了，但在那些的地方是巫医还有魔鬼，那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肯定的，因为他们是鬼魔，他们会立刻挑战你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一次，那我是手按在我的圣经上这么说的，没有过一次。那你可以想象在这全世界被挑战过多少次，但没有一次神不是出场把帘子拉开，那显明他自己是神，就跟他在以利亚的时候一样的，他仍然是神。 从未有过一次。那这就是为什么我那里面中了一些人，那些传道人过来要求我去他们那里，那我得一直等到我感觉到了被带领才会去的。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名义来的，如果我那么来了，那只能做你的朋友。但当我感觉到被带领来的时候，那我就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了。那样的话，你的脚一踏下飞机，那里就是你的了。阿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接管一切，那么你就会在那里遇见神了，因为你就成了他的大使。那外面的某个教会，那里的事情，那朋友的召唤等等，那如果只是那个，你就是擅自去的。哦，擅自，那我猜你们都听烦了。现在那让我们翻开那这仁慈古老的圣经。那在翻开之前，让我们先祷告。那我们愿意彼此谈论，但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把心思集中在主的身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人们对我们如此的善意，还有慷慨的情感，我们何等的感激他们。父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想要感激你。主啊，是因为你行了这事，是你祝福了我们，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撒旦要搅扰毁坏我们的聚会，但你如此的爱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围绕着神的道交通。神，那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尽管我的嗓子因为承受了压力声音有点沙哑，但我享受了多么美好的时光，感受到你的灵在祝福我的魂，这道那毫无阻碍就像江河一样流淌进来，那直到我们不得不坐了下来。神，那我何等的为此感恩。主啊，愿我们的帕克弟兄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那以及这个地方都得着祝福，因为他们邀请了我们来，赐给他们成千上万的灵魂。当他们为病人祷告时，主要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病人。当他们想奉你的名做一件事时，主要求你尊重他，赐给他们圣灵的果子，主要把他们心里大的渴望赐给他们，以魂做他们的工匠。在那日，当我们站在你面前时，愿各地来的那些灵魂拥抱这些宝贵属神的人和他的工作人员，说：帕克弟兄，如果不是你待在了施工场上，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哦，神呢，我们知道那是每一个基督真正仆人的真诚渴望，知道他们能领这些可怜失丧的人去到救人的基督面前。我们为这一切感谢你。主啊，现在我们祈求你祝福每一个人，祝福在各处举行的聚会，与每一个家庭同去。今晚当我们离开这里回到各自的家时，请与他们同在，与我们一同上路，把住方向盘，主要是仇敌远离我们。我祈求你应允这些的事，今晚把我们内心的渴望和每个要求都赐给我们。主啊，我的渴望是你今晚再次为我们掰开这生命的饼。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得救，拯救他们。若人需要圣灵和洗礼，愿这今晚就临到。若人生病了，医治他们。若人疲乏了，赐给他们喜乐。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所读的道，愿这道的作者赐给我们上下文。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约翰福音一章35节到41节，那我想读这宝贵的道。再次日，耶稣同他的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师父。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大约是第10个小时了。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兄弟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一块石头。愿神给知道加添祝福。那若主愿意，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两个要使用的词。那我想使用的两个词是关心和信服。那我们知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正在全国的范围内看到一个巨大的冷却。我刚开始时，那发现聚会中有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人们在各处举办祷告会，那批评，那报纸都在批评我那名妇人坐着出租车那3000英里只为去加拿大参加聚会。那如今人们不再那么关心了，那似乎出现了一种离道叛教，那似乎都不那么关心了，那没有太多的关心了，那照着应该有的那样，那只剩下了很少的关心。我们现在唯一所关心的，那时是整晚的聚会，那我在讲台上那待了8个昼夜没有离开过，那竭力为所有人祷告，那离开时还有4万多人等着接受祷告，那根本做不到。但是那他们领这一群人那进入林子里，他们领这样的一群人进入林子里，让传道人们为这些人祷告，那知道他们领受了圣灵的喜，他们不领受圣灵就无法安息。那对不起，那我说的是42000，我相信你们在杂志上查到的是有28000人在等候。那琼斯伯罗周边方圆几英里处，那甚至租不到一处的地方，到处都搭满了帐篷等等。那如今人们不再有那种的关心了，那复兴的火正在熄灭。那现在所关心的，那只是只要来加入教会，那或更大一点的关心是我来支持某个电台宣教或某个电视节目，那把这个变成了某种的表演，那当然的都是为了益处，那肯定的，那大型的建筑、大的学校等等类似那样的东西，那似乎就是现在的关心了，那有点失去了祷告的意向，那还有那种过去曾有过的努力，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我想知道那是什么。现在人们似乎对此并不关心了。那你可以造访这间教会，那呼召人们来到祭坛。那过去那人们会跑向祭坛。那我讲到的时候曾经见过，我还没有讲完，那祭坛和整个的过道就挤满了人。那我见过当圣灵进入会众中说预言，那告诉某人某事的时候，人们会大为的吃惊，甚至会晕倒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依然做的是同样的事儿，仍然是同样的福音。那我从一开始就一点都没有改变过，那我只是从神那赤裸裸的原始的道开始，之后便牢牢的持守着这道。32年来我一直站在讲台的后面，从未收回过任何话或改变任何的话，那是持守着我开始时的道路，那无法收回了，因为它是神的道。如果这次我照着道所说的说了，下次我也必须说同样的东西，因为道在这里就是这么写的，我对此无法做别的。那圣灵仍然在做同样的事儿，但看起来好像没有足够的关心了。那我纳闷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没了以前那样的关心呢？ 我相信没了过去那样的关心的原因是人们没有过去那样的幸福了。那在能关心之前，你必须先幸福，那他们不再关心了。那现在那你们变得悠闲了，那每个人并不是去传福音，那竭力要做点什么，是想有所大的学校，那或他们能教导的大的什么东西，那是传道人，那有更好的讲台的礼仪等等。那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吗？我相信人们不再信服耶稣很快就要来了。我不相信他们信服耶稣会在这个时代到来。我相信那就是他们不关心的原因，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信服。没错，他们不相信主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信服了，就会回到这道上。是的，那许多人那可能会误解，爱是纠正。如果你爱他人，就必纠正他们。那是我今早所说的，如果你的小女儿坐在马路上玩泥巴，那如果你真的爱她，就会让她从路上面离开。那如果你妻子说约翰某某某不管你名字叫什么，那你知道你任由她跑出去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那边你说愿神祝福她的心，她想那么做呢，我实在太爱她了，就任凭她那么做吧。那你是个可怜至极的丈夫，那他该甩了你去找某个爱的愿意照看他的人。那我并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你也不能够那么做。但是那我接着要表达的是，那如果神对夏娃说，哦，可怜的小夏娃，那你知道你是我的孩子，那你并不是有意那么做的，那会怎么样呢？那当然夏娃确实不是有意那么做的，他确实不是，但他还是做了。我们知道他做了，我们让他给我看到这事儿的后果。但你瞧，神爱他必须对他持守自己的道，神必须对我们持守他的道，所以我们必须顺服他的道。那当我们遵守他的道，看到他证实了他说要做的事儿时，我们就信服了，这道是对的。那当我们发现，那我们带来了不久前一位伟大的布道家面对一个回教徒，那你们和我一样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那这个回教徒挑战那个布道家，说耶稣基督那这只是个个人崇拜，那人们在跟从一个人，他像那位布道家一样相信同一位神，但他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只是人造的敬拜。那他就挑战这位布道家说，那圣经说他也就是基督所做的事儿，他的跟从者要做同样的事儿。他说现在我要带30个病人上来，那你也带30个病人来，那我能像你一样医治每一个人。看到了吗？那个布道家他跑了，他飞走了。那如果我是这位布道家，我相信即使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那么做，我也绝不会让那个不信者站在那儿。我会说我知道在我们的领域里边有人有信心能那么做。为什么？你必须先确信那是神，然后你就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了。真的，先信服，然后你就会关心了。那虽然人们宣称神与他们同在，但并不是说，那妈妈经常说行为比言语所发出的声音更大。确实是的，你必须行出它来，相信信服，然后你就会关心了。耶稣说，你若爱我就喂养我的羊。我认为那正是我们失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喂养主的羊方面。你若爱我就喂养我的羊， 今天的几乎成了剪我的羊毛了。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夺走他们所有的东西，让他们抵押他们的房子，所有的养老金子等等。说到剪羊毛，耶稣从未那么说过。那帕克弟兄今早说，神爱他的百姓，神爱他的羊，他说喂养他们，那羊必须得吃羊的食物。那神从未说教育我的羊，他说喂养他们，不是教育他们，是喂养他们，给他们羊的食物。什么是羊的食物？生命的粮。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福音真理，毫不妥协的传讲他。那然后你就知道，当你在审判的日子为他们的魂做出交代时，你就可以作为福音传道人站起来说，这就是圣经所写的，把真理传给他们，喂养我的羊。那到约翰，他如此的关心，他知道弥赛亚要在他的时代到来，那是约翰知道这个，那所以他知道弥赛亚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到来。那当他从旷野中出来时，他并没有去开办什么学校，他并没有去开办大学，他并没有发起过任何的组织。为什么？他信服了弥赛亚要在他的时候来到，他的果子，他的信息，他的行为对此做了见证。我们相信主要在这个时代到来。那我们为什么对大的东西趋之若鹜呢？为什么想建造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学校和建筑，还说耶稣要来了呢？那公众知道的可比你们清楚，他们知道的正在谈论你所不信的东西，要实施我们所传讲的。是的，我们必须这么做。约翰如此的肯定，当他出生时，他早就知道他有个奇特的出生。那我们都知道撒加利亚是怎么看见了天使，那一定给这对老夫妇那带来了压力。那撒加利亚是个老人了，伊丽莎白也是个年老的妇人，他们一直相信神会在某天赐给他们一个孩子，那他当时不能生育。那我们知道约翰出生的时候是个奇特的出生，知道他将是神的仆人，那一定让这对老夫妇觉得很难，因为他们知道按照生命的时间，他们活不到看见孩子进入他的时空的那一天了。那约翰的父亲是一名祭司，但是那他并没有带着那个呼召去了父亲毕业的神学院，他不能去那儿，他不能冒这个险，他不能够跟神学院混杂在一起，因为他明白在经文中他是那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他明白他将成为行在弥赛亚前面的使者，那他一定对这一点很肯定，他就在旷野里等候，直到他信服了，然后他就关心了，他信服了，那他想要留下来，他对这一点如此的确定，知道他会看见耶稣，你知道他说出了这句话，他正站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哦，我喜欢这个，今晚有一位在我们中间，那我很高兴我们认识的，我相信他是那位做见证的，伟大的圣灵正在见证耶稣很快要来了，因为他符合这道，所有的迹象都在应验。我们在末世了，他不想犯任何的错误，因此他就待在旷野，直到他信服了，他会知道弥赛亚是谁。那神告诉了他， 当他看见弥赛亚时，要看到什么样的迹象？所以当他看见了耶稣，看见了那本当随着耶稣的迹象时，他就信服了，那就是弥赛亚。他说，我见证那就是弥赛亚。因为神在他出生前712年就通过先知的预言告诉了他，他就是那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神预定了他来做这份的工作，他就等候神，直到他听见了神的声音。阿们。当神告诉了他要发生什么事时，他就信服了。当他看见了那个迹象时，他说那就是他。阿们。巴不得我们能够有那份的真诚，巴不得我们能够一直在祭坛上等候，不是得到某个小的感觉就跳起来跑开了，而是待在那里，不管发生什么，待在那里，直到你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完全信服了，圣灵在你里面抓牢了，持守你，你在基督里边成了新造的人，待在那里，直到你死去又复活了，然后你就不会像个伪君子一样进入水里了，你会去那里，知道基督替你死了，你与他一同死了，你现在下去要与他一同复活，在世界表明你相信他死了又复活了，你与他同死而且已经复活了，你现在坐在天上吃羊的食物。南德烈，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个伟人，西门的兄弟，他待了一整夜，直到他信服了。他在河堤上走着，对约翰这位伟大的先知一直说，有一位将要来的，受尽了。哦，你们这些草中的蛇，不要以为可以说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我说正在把斧子放在树根上，看到了吗？约翰是旷野中的人。那看看他说的话，斧子、树、蛇，瞧，那是他在旷野里边熟知的东西。他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就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用斧子砍树，砍掉蛇的头等等，他是从旷野来的人。那难怪耶稣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那时候我在被遗忘的祝福中所传讲的，当主翻过山时对这些门徒们，那约翰的门徒们说，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看穿细软衣服的人们。他说就是他们称呼的那种啊，什么啊，博士啊，圣父啊，那他们穿着细软的衣服，亲吻婴孩，给年轻人证婚，那埋葬老人，他拿着一把削笔刀，那样的人怎么会了解战场上两刃子剑呢？你们出去要看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出去要看被风吹动的芦苇吗？那任何都可以过来把你从这边摇到那边，从这点摇到那点。约翰可不是，他信服了，他知道他在哪儿，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约翰没有被摇来摆去，不，没有。耶稣说，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谁看一个先知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比先知大多了。所以约翰信服了，他就开始传道。安德烈一直在参加聚会，那所以当耶稣经过时，安德烈和另一位门徒在那里。约翰用手指着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他们俩就跟随了耶稣。吼吼，我真希望我的传讲能有那么大的能力。那当我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让每一个人就都出去追随他。布兰弟兄，我能在哪里找到他呢？我可以指给你看。那不就像我参加了一个商人的聚会，那我正在西海岸讲道，那有个伙计，那走到我的面前，他说嘿，你不是个传道人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你干嘛跟这些商人搅在一起呢？我说我是个商人。那他说哦，你做什么生意呢？我说保障的生意。 他说哪种类型的保险？我说的是保障。他说是什么种类的？我说有福的保障。耶稣属我。我说要是你对这份保单感兴趣，我愿意跟你相谈一下。那我的一个朋友塞德先生，那很宝贵的一个小伙子，他去了我家，我还是小孩子时那就认识了他，那么曾一起去学校。那他说 Billy， 我想卖给你一些保险。那我曾经被一个保险的生意给骗了，那从此之后那我就再也没有去投保了。那所以他说，我说 Nevermore， 那我确实那很喜欢你，但我说那我已经有了保障了。他说你有了？那我妻子看着好像我是个伪君子一样，他知道我没有买过任何的保险，但我说的是保障。他说哦，对不起 Billy， 他说是什么公司的呢？我说是永生。他说我相信我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我说你应该听说过。哦，我已经信服了，那是对的，那是对的。所以那约翰传道说那就是他，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我看到主在会主中运行，叫出一个罪人或病人，那对他们说话，那知道那就是神的，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我是不可能做到那个的。我想说看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愿人们说我相信，我现在就悔改我的罪，我要相信耶稣基督。哦，我愿意看到人们那么做。那这些门徒立刻就跟随了耶稣。那耶稣转过身看着他们，他就说你们在找什么？他们说拉比，那翻出来就是师父。你在哪里住？他说你们来看。那是个极好的邀请，你们来看。我喜欢这样。那正是腓力对拿单叶说的。当时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这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那于是他就去了，来搞清楚，不要坐在家里边批评，来看看，那自己来看。那他们说那是晚上了，于是南德烈整晚都待在那里。哦，那是个好办法，他待着一直到信服了。那天晚上那人告诉了他什么，对他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有什么东西彻底说服了安德烈，即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我能想象次日一大早他抓起外衣帽子就出发了，因为彼得要下河里去打鱼。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弥赛亚。他信服了，当他完全信服那就是弥赛亚时，他就关心起自己的兄弟了。这正是今晚的问题，人们并没有信服这个信息，人们并没有信服圣灵。如果你真的信服了，你就会关心，你会尽你所能的去做你需要做的事情。你说可是布兰弟兄，我并不是一名传道人，但你也能做一些的事情。记得有一次我们举行了一次聚会，有个农夫得救了，被圣灵充满了。那他没有别的，只有一个个人的经历和一辆卡车，但他拉了那么多人来参加聚会，他另外30个人被圣灵充满了。为什么？他信服了。当他信服时，他就会关心了。他的小女儿得了医治，我们每天晚上都有病人，满满一卡车的病人从各处带来的，30个人得到了圣灵。瞧，他信服了，那是对的，所以他就关心起别人了。如果我们信服了耶稣很快就要来了，我们就会关心我们周围失丧的人了，会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把福音传出去。雅各用了整个晚上和那摔跤的王子，整晚都在摔跤，他一直到处躲避以扫，怕以扫怕得要死。他听说以扫要来之后，就让妻子先过了河，他在河的另一边跪了下来。那你知道神下来了，抓住了雅各，他们整夜都在摔跤。那里一开始并没有完全的信服，一旦神对付了他之后，他就信服了。 是的，他留在那里，却坚持到他信服了，那就是神。的确，那时他就不怕一遭了。他过了河，他很软弱，他拖着腿在走，看起来像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在最糟糕的状态，他瘸腿的等等。但一扫对他说，那你愿意让我打发一支军队啊，来在路上帮助你们？他说，我甚至都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为什么？他信服了，他抓住了那位神，足能够看顾他。哈利路亚，巴不得人们也能够那么做，那巴不得你们能够信服那位抓住你撼动了你心的神，使你在基督耶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任凭疾病、死亡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临到，但你都能信服神能看顾掌管。阿们。我喜欢这个山家，那天晚上我们讲过的那个小个子，他关心他的家人，是的，他知道他们饿了。那非利士人上来了1000人，我相信是600人左右，我相信是600个非利士人走在路上，全副武装。山家关心他的家人，因为他们那个冬天要饿死了。他待在那里边思想查考去，他能做什么呢？他待在那里，直到他信服的神会持守他的应许。那看看他是怎么想的。那这里，我父是亚伯拉罕，我身上受着割礼的印记，因为我相信亚伯拉罕是属神的人。他信服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家，撇下了一切来侍奉神。那天在山上，在那献上公羊来代替以撒时，神告诉了亚伯拉罕，你既行了这事，你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城门。没错，你的种子，亚伯拉罕，我应许你，我指着这个启示。哈利路亚。我现在觉得兴奋了。我指着这点启示，亚伯拉罕，你的种子被得着仇敌的城门。那山家可以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阿们。那如果山家可以想到那点，作为亚伯拉罕肉身的种子，他能想到那点，更何况我们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呢？荣耀！你以为我癫狂了？也许我是，那任凭我吧。那这样，那比我有其他的想法感觉更好。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教会是应许的王室的种子。如果肉身的种子都能够拿出那么多的勇气，与圣灵同在，在我们周围高我显明了自己，王室的种子更能够做什么呢？荣耀，肯定的。山家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他开始这么想，神告诉了亚伯拉罕，我相信那个，他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仇敌正在穿过我的城门。他伸出手去，拿起根赶牛棍。那他并没有停下来，他并没有那等着学会如何决斗。那我说，等一下，我是王室的种子，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受过了割礼。那你知道，那所有的非利士人都是优秀的勇士，他们已经操练很长时间了。我要去神学院拿到我的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我要学习如何的决斗。那我学习教理问答，那所有教会的制度，如果他那么做了，他所知道的也只有那些。他只知道那个是不可能打败敌人，无法战胜敌人。你打不过敌人，我敌不过他，但我记得我正活在一个应许之下。哈利路亚。在那里，敌人的能力已经被大大的超越、胜过、推翻了。我得胜有余了，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在他里面，他替我得胜了。那个能活出来，我是亚伯拉罕王室种子的一部分。想一想，然后拿起你的赶牛棍， 把疑惑的魔鬼从你身上赶出去。是的，他说我不会去学习决斗，如果他做了他所知道的就决斗，他所能谈论的只有那个。那今天他们就是这么做的。人说我生命中有一个呼召要成为传道人，那孩子我要打电话给主教，看我能不能让你去学校，那你可以学习心理学，那啊，所有这些的东西，那在神学院十年那就可以让你修炼好了，那肯定够了，那会让他修炼好了以至于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今天差遣一位传道人跟第一个教会实在是何等的不同，他们并没有等十年，他们等了十天，花了你十年才信服的，他们十天后就信服了。阿们。那你可能信服了心理学，但你必须得有膝盖学。他们只用了十天就信服了，然后他们就关心起别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圣经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们信服了。阿利路亚，我不在乎教育，我信服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信服了这是圣灵，我信服了他是一位医治者，我信服了他是救主，我信服了他要来了，我信服了这个就是那个。我信服了，我相信。他们说他们信服了，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他们信服了，他们信服之后就开始关心了，他们关心把主的道传给其他人，那是他们信服的一个好迹象。他们关心了，他们关心的不是教育，他们关心的不是能不能把阿们说的完全准确，他们关心的不是他们属于哪个组织或有没有团契卡，他们信服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主。今晚我也一样，我信服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基督，不是一个新的市长，不是一个新的总统，不是一个新的军队，我们不需要新的炸弹，我们需要耶稣，那就是他们所信服的。他们也相信神，他们信服了神会满足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今晚你这么信服了吗？那就说我信服了，不管什么出现在我面前，主必与他征战，不管什么出现在我面前，我信服了，主必看顾我。他说他必这么做，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做明天的忧虑，没错，只要考虑今天就够了。如果神给野地和野地的草尚且预备装饰，那他们今天还在，明天就没了。如果神如此看顾，那甚至连一只麻雀掉在街上他都知道，他岂不更知道我们的需要吗？我信服了，那就是你们没有看到我讨要奉献以及这个那个的原因。我信服了，只要我持守道，神就必与我同在。我信服了，我不用去乞讨，他会某种方式来的。我真的完全的信服了，我相信，我相信主说的每个字儿。我信服了，我信服了，主必满足我的一切的需要，我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他也信服了，他们并不需要一堆的心理学或其他的东西，他们信服了他们对之传讲的，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他们所拥有的。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他们试图把别的东西，信条的东西塞进他们里面，也并没有完全信服圣灵是对的。我需要的全部就是这个，你需要全部的也是这个，任何其他人需要的全部就是这个。不久前在非洲，他们试图教育当地人，那就是那些部落里的人， 但你把他们领进白人中间，使他们就染上了白人的罪。他在部落里边犯了自己的罪，领他进来，他又犯了白人的罪，这样他就被起先更加倍的成为地狱之子。他只需要一样东西，他需要基督。阿们。那戴德生，有一次，那你们听说过戴德生这位去了中国的伟大的宣教士？那有一个年轻的印度男孩，他得救了，说他得到了呼召要去传道。那他来找戴德生先生说，那戴德生先生，我该用4年去学心理学吗？那还有他该做的各种不同的事呢，我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得到我的文学学士呢？戴德生对他说，孩子，千万不要让蜡烛烧到了一半才出发。没错，我也是那么认为的，不要等到蜡烛烧掉了一半，让人们把某种的学校教育、某种的防腐剂注入到你里面，不要那么做。那要我说，蜡烛一点亮就开始。我这么说并不是支持无知，但这是我的意思。如果你不知道别的东西，就告诉他们蜡烛是怎么点亮的。他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告诉他们是什么点亮蜡烛的，告诉他们是什么在那里燃烧。只要告诉他们蜡烛是怎么点亮的，让他们也被点亮，神就会看顾余下的事了，肯定的。你不必努力去使用一切从一开始就不明白并且知道之后也毫无意义的伟大的词汇，只要就告诉他们说，荣耀归给神，圣灵临到了我，我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告诉他们蜡烛是怎么点亮的，不要等到蜡烛都烧光了，到那时候蜡烛就只能冒烟了。今天有太多的烟了。只要告诉他们蜡烛是怎么点亮的。那耶稣恢复了一个瞎子的视力，人们对这事大惊小怪。那你们记得当他经过时，门徒们问，是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说，都不是，只是为显出神的作为来。于是耶稣恢复了他的视力。那这时候所有的文士法利赛人都来了，那瞎子的父母怕得要死，因为法利赛人说过，若人听从了拿撒勒人耶稣那名先知，那你就会受到教会的信，你会被赶出去的。那他们一点都没有改变，依然是同样的东西。任何人听他讲道或参加他的聚会，就是开始离开这家教会了，他们会把你的名字从名册上面涂掉的。那于是他们去找到了他的父母，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是的，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们还知道他生来就是瞎眼的。法利赛人说，他是怎么恢复视力的？他们说，你们问他吧，他已经成年了。法利赛人说，归荣耀给神，这人是个罪人，他无法跟他们争论神学，肯定不能。但有件事他是知道的，他信服，他能看见了。他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从哪个学校毕业的，对此一无所知，但我在这里面有个好多论点。从前我是瞎眼的，我信服，我如今能看见了，因为他对我说我能了，而我听从了他。哈利路亚，我也是一样的，我从前是瞎眼的，但如今能看见了。我从前看不到这点，我是个罪人，他开了我的眼睛。我从前是瞎眼的，如今看见了。他有个好多论点，肯定的，如此之强大，以至于他们驳不倒他。为什么他信服，他能看见了？而且他信服，他说，这可真是一件怪事儿。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是国家的宗教领袖，却说你们都不知道这人从哪儿来的。他在我身上行了一件世上从未有的神迹，那真是一件怪事儿。弟兄，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很好的神学家。为什么？他信服了。他有样式的信服的东西，他从前瞎眼，现在能看见了。大卫，他来到了扫罗的军队，哥俩在另外一边。大卫是那群人里边最矮小的，哥俩是最高大的。扫罗本可以是个很好的对手，我说扫罗大约7英尺高或更高，也许是8英尺，比军队里的每个人都高过一头，而大卫身在里边最矮小的。他是唯一没有受过训练的，但弟兄，他信服了。荣耀，按理说那举止像喝醉了一样，是的。对，他没有受过训练，他没有枪矛，他一无所知，他只是个面色红光的小家伙，但他信服了。之后他就关心了那支自称是永生神的军队，他信服了那位神， 他曾帮他用水石器杀死了狮子和熊，肯定也能把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从路上挪开。他信服了，然后他就关心起这支军队来了。那不管他得到了多少，只要你信服，你就会关心，但你必须得先信服。那时他信服了。记得有天晚上，一个很热的晚上，到处都很恐怖，那要打仗了，成功的机会很小。他祷告，躺在一棵桑树下，敌军就准备好了要在那儿迎战他。他躺在这棵桑树下，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什么东西出现了。他穿过了桑树丛，从另一边出去了。他就信服了弟兄，不管胜算多么小，他信服了神走在他的前面。那如果你今晚站在这儿，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要你能感觉到那阵圣灵的疾风穿过，说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现在已经医治了你。只要你能够信服，弟兄，那就不在乎外在的什么情况了，你已经知道会怎么样了，肯定的。他信服了，然后他就关心了。参孙站在腓力士人的面前，手里只有一根驴腮骨，他甚至没有任何的装备，但他信服了那位兴起他的神能够用那根驴腮骨杀死这些腓力士人。于是他击杀了1000人。那位逃跑的先知摩西，当摩西信服了是神在那荆棘丛中，你知道摩西那时还没有经历过神，偷一大堆的神学，但是他逃跑了。但当他信服了那是神在荆棘中时，因为从荆棘中出来的声音向他引述了经文，他就信服了那是神。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对埃及一切重大的关心了，他在那儿已经40年了，远离了那些的奴隶。但当他信服了神的旨意是要拯救他们时，他第二天就开始关心了。于是他就上路了。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幅情景？那希普拉坐在骡子上，小哥顺坐在了腿上，那摩西的胡子这么垂下来80岁了，秃头对着太阳发光，手里拿着一个弯曲的杖，叫喊哈利路亚，下去埃及接管。是的，那也许会使你举止怪异，也许是摩西举止怪异，但他信服了。为什么？我必与你同在，摩西，我要使用你手里的这根杖，我要去拯救我的百姓。一根弯曲的杖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在地上的信服了，因为神的道与他同在。你知道神的道与你同在，并在你里面，你就能够信服了。那些希伯来少年们，他们信服了神，足能够持守他的道。是的，只要他们站立在道上，神告诉他们不要向偶像下拜，那绝对是神的意思。他们知道只要他们不向偶像下拜，神就能够持守他的道。他们信服了神能够做到。那么当他们信服了与神的道站在一起时，神就关心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事了。当你信服了这就是神的道时，神就关心用这道来看顾你。在海外施工厂还有各地试验了他，当你信服了那是正确的，但你必须得信服，然后神就会关心与你的同在了。但是首先你必须信服那是他，且信他持守他的应许，然后神就会关心。马大信服了只要耶稣求神，事情就必发生。他说，我不管其他任何人怎么想，我甚至不在乎我的妹妹玛利亚是否不信，我不在乎拉比说什么，但主啊，你说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然后他说，就是现在我依然信服，你若求神，神就必赐给你，事情必发生。我要下去把石头挪开，为这事儿做好准备。我信服了，肯定的。记得我父亲多年前在肯塔基 那庄稼干的都快点着了。那时一位老巡回传道人经过，他是个很老的人，那当他跪下来时，他就待在那儿，直到事发生。那天他们都想祷告求雨降下来。爸爸说，当那个老人跪下来时，他看见那双发作的手举在空中，他说：“哦，神啊，我已经服侍了你，这些人是你的，他们的庄稼快烧焦了。”爸爸说，他就溜出了教堂，走出去把骡子栏卸了下来，扔在了教堂下面，因为他知道要下雨了。信服，是的，先生。然后他就关心起在那马鞍了。就在那信服之后，马大说：“你说早在这里，我兄弟就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没错，这必发生了，叫你求神，那很奇妙，不是吗？”雅鲁家里有了一具尸体，他的独生女，12岁的小女儿。那送信的来了说：“不用劳动师傅了，因为他已经死了。”耶稣说，那首先雅鲁对耶稣说：“即使我的小女儿现在死了，但是我依然信服。”哈利路亚！来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好了。信服吗？他已经听说了耶稣的事儿，他晓得耶稣的作为，在内心深处，他是个秘密的信徒，他相信的是神的儿子，他彻底信服了那句事儿。你知道的很奇怪，神逼迫他做出了决定，神知道如何的逼你。没错，有时候神给你疾病，别的东西，只是为了逼你要面对，显出你的本色，你到底是什么，强迫他。雅鲁被迫相信了，因此他显出了他的本质，说：“只要你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即使他死了也必复活。”呵呵，我喜欢那，我认为马大说了同样的话，耶稣也信服了那事。那名罗马的士兵百夫长，他信服了，只要他能让耶稣说出那句话。听听那名士兵，一个罗马人，外邦人，异教徒，他所说的，都说我在人的权下，我对这人，对这士兵说，你去这里他就去，对那人说来他就来。为什么？他位列在士兵之上，他在见证什么呢？耶稣，你管辖所有的疾病，你管辖一切，只要我能听见你说这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我彻底信服了。然而我们经历了一切之后，却仍然不能信服。那怎么回事？耶稣说那是伟大的信心，他在以色列人中都没有看见过，只要说句话，就是向您的祷告的时候，只要信会得着所求的，就必得着。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接着就是承认，承认什么？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一阵，因他的恩典我得救了，因他的应许我必遵行，必被圣灵充满。这就是了，只要你信服，神会持守他的道。但首先你必须信服那位得了血漏的妇人，他信服了。不管拉比说什么，祭司说什么，的丈夫说什么，现在任何人说什么，他说那是一位圣人，他是神的儿子，我若能摸着他的衣裳穗子，所要做的就这点，我就信服了，我必痊愈。即便医生说了都不可能痊愈了，但他说我若能摸着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他信服了。井边的妇人信服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当他能看见圣经的迹象，他知道弥赛亚会是怎样的。正如我今早说的，那预定的生命就躺在那里，他一旦那被温水，或者说应该说是被清凉的水浇灌，浇灌在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定的生命之道上，那他这么快就看见了。那当时的传道人并没有看到，祭司们没有看到，大祭司们没有看到，了不起的神职人员们没有看到，称他为魔鬼。那可怜的小妓女在那里，神从创世以先就预定了那事。如果你在那儿，你也会的。那圣经说在末日敌基督将会如此的虔诚， 如此的接近真理，倘若能行言，选民都给迷惑了。但是不能，没错，那所有他的迷惑地上所有名字没有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是从上次复兴会，那听起来不像圣经，对吗？是从创世以来，你根本迷惑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在道里，他们看见那些事显明了他的生命，他们立刻就抓住了。其他人走过来说，那没有什么，小他们并没有信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信服，他们里面没有用来相信的东西。妈妈过去常说，你怎么能从萝卜里边得到血呢？在里边根本就没有血。没错，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认识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就是这个。他们并不跟从这些信条，他们听我的声音，他们跟从他。井边的妇人彻底信服了，于是他就关心让他的同胞也能够看见那个迹象并且相信。但是信服了那就是弥赛亚之后，因为耶稣把他的问题给他说了出来，他说，先生，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必这么做。耶稣说，我就是他。妇人知道一个能做那事的人必然会说出真理的。吼吼，是的，一个被神那样使用的人是不会说谎的。没错，他被告诉你真理，他说我就是他。当他光照在道上时，他如此的激动，跑进城里，他彻底的信服了。不管是不是合意，他跑进了城里，告诉那些拉比、祭司、街上所有的人、市场里的人，跑进了每家杂货店，在街上到处做见证，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拿起你的圣经查考经卷，难道那不是真理，不是弥赛亚吗？他信服了，他要在审判中起来定美国成千上万人的罪，他肯定会的。那你知道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她来听智慧的恩赐，所罗门所拥有的辨明的恩赐。耶稣说，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肯定的，但人们仍然不相信他，肯定的。这妇人信服了，她想让她的同胞都信服，瞧，当她信服了以后，就关心起她的同胞了。她知道那就是弥赛亚，她知道那就是圣经说弥赛亚来时要发生的事。他说，我们知道那位弥赛亚就是称为基督的，他来了并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一定是位先知，耶稣说，我就是他。于是妇人信服了，因为他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就在这儿，他信服了。然后他就关心了，就去告诉别人了。那耶稣又信服了，他第三日要复活。他如此的信服，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为什么？大卫在经文中，在启示底下，他是一位先知。大卫是先知，你知道。大卫在启示下发预言，说必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耶稣知道，在某个时候的72小时内，在朽坏进入身体之前，他必须要复活。72小时就是三日三夜，他说，你们拆回来，我要再建起来。彻底信服了。没错，他必复活。他知道经文是不可能落空的。哈利路亚。我信服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信服了这个事工和我传讲的信息。我信服了，这个是真理。我信服了，这些异象是从神来的。我信服了，我们正生活在末日。我信服了，此时在你们身上的灵是上灵。荣耀，我彻底信服了。我信服了，圣灵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信服了，圣经的道路是真理。我信服了耶稣基督在这儿，我信服了，只要我们此时相信他， 我信服了主必在一下去眨眼之间医治每个病人，我信服了他必将圣灵浇灌在这里，以至于会出现如此的呐喊，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我信服了，我全心相信，并不是因为我成为了一个老人，我就20岁还是个孩子时就在传讲就到了，自从在河边与我相遇的那天起，我就彻底信服了。哈利路亚，我信服的此刻就在这儿，我信服了那火柱是在旷野中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同一个火柱，是今天与教会同在的同一个火柱，荣耀，我信服了他是对的，我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我撇下了家庭和所有的一切，把一切都献给了他，这是真理，我信服了他现在就在这儿，我信服了此时在这的灵是圣灵，我信服了我们此刻就受洗归入了他的灵，我知道这是真理，我彻底信服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信服了，完全的信服了，那个天使在那里遇见了我，告诉了我他所做的事儿。我站在成千上万的异教徒面前，你说你不害怕吗？不，先生，我信服这是从神来的，我信服了，因为这是符合圣经的，我信服了，这是主的天使，我用尽我心里边的一切来相信，我信服了，我们无论向神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我们只是害怕，不要害怕，他就在这儿，我信服了，你们现在感觉到的灵就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我信服了，这是基督，阿们，我此时就信服了，我正看着的在我面前旋转的光，我信服了，那就是圣灵，我信服了，那个异象就在我眼前，我知道他在，阿们，在这一刻我挑战世上的每一个魔鬼，他是神，基督不只是先知，他是神，一点也没有减少，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我不能再讲了，如此的恩膏，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完全信服了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的耶稣基督，天父啊，我信服了，这是你神啊，我祈求当我今晚离开这讲台时，你行些特别的事，再一次向会众证明这就是你，我把这群会众交托给你，主啊，我们在你的手中，照你看为合意的来对待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信服的神就在这儿，他发祷告卡了吗？有祷告卡吗？没有，我们不需要了，我信服的主就在这儿，你们相信吗？如果你彻底信服了，就说耶稣啊，我用我软弱的感觉触摸你，我相信巴兰弟兄讲的真理，他只是个人，你是神，但我相信他说了真理，因为这是道，主要让这事发生，让他对我说话，告诉我，使我信服，神已经在聚会里了，坐在那儿的女士，她正在为神经紧张祷告，他的小女儿跟着在一起，智力有问题，你不相信吗？母亲生病在家， 要信心，不要疑惑，你可以得到这里所求的。我信服了，成人的样式下来，背对着帐篷对亚伯拉罕说话的同一位天使，今晚的同一位就在这里，他应许了会是这样的。我相信同一位天使在告诉我们，因为那是神，你们相信吗？好的，萨拉在这里的某个地方女神交谈，我信服了，姐妹，我信服了，弟兄，我知道这是真理，肯定是的。有没有女士坐在我后面？她得了心脏病，她就在我的后面，我不认识了，她就站在我面前，是个中年的妇人，她不是从本地来的，她来自弗吉尼亚斯托克斯太太，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他正坐在这儿，就是这位，相信吗？你们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女士，你对此怎么看？你我彼此是陌生人吗？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信吗？你有个头上的问题，没错，你的名字是摩尔太太，如果是请举手，回家得医治吧。你们相信吗？那人出现在我面前，在这里是个妇女，她的乳房上长了癌症。罗斯太太，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不认识这妇人，神认识的。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没错。一个坐在那边，从土耳其来的男人正在祷告。哈伍德先生，相信主耶稣基督，取得痊愈吧，要信心。我不认识这男人，像从未见过的，我们是陌生人，但这是对的。为什么他摸到了一样东西？你们信服吗？你们信服神持守他的道吗？如果你们信服了，有多少有需要的？那肯定的，就像请蝙蝠人所想的，那问问这些人，就跟他们谈谈。那我看一下另一个，是的，另外一个，那听听看这是不是对的。现在的正在会堂里边盘旋，整个的会堂都被高抹了，整个地方。我信服了，耶稣基督的同在要医治这里每一个人。你们有同样的信服吗？你们信服了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吗？神印证了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们站起来，接受你们的医治。只要你们信服了，就向神举手赞美他。天父啊，愿圣灵充满这会堂，直到他们信服，撒旦已经被打败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从这地方出去。我们信服了，这是耶稣基督，事情必成就。